一个介绍，李永牧师是头一次到我们当中来，他现在是在七号路的长老教会那边聚会，现在的服事的地方是在圣约福音神学院，在那边做拓展培训的施工的主任，还有学生办公室的主任，在那边有服事，大概说十几年，有十几年的光景，他的中心愿神纪念。我们再次感谢神差派刘牧师到我们当中，我们把下面时间让我求刘牧师为我们正道，谢谢。
好，各位弟兄姐妹，早上平安啊！很高兴今天可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今天我正道的主题是回应上帝的旨意。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2020年的时候流行一个词，当时流行的一个词，最后在年底啊，大家给出答案是活着。不错，死亡是令人非常厌恶的，我们常常也以最美的这种伪装来修饰，或者说伪装死亡对我们内心造成的冲击，但是却总是有一个问题会常常的会浮现在我们脑海当中，这就是人生的结局吗？记得我在2006年也曾经历过死亡的恐惧，当时我一个人站在停尸间，看着平躺在推车上面的我死去的外婆，虽然我心里非常的难过，可是当我面对我外婆的去世，也让我开始思想，人死如灯灭吗？这一次的疫情确实也让骄傲自以为是自大的我们看到自己的有限。发生疫情以后，我也问过自己一个问题，作为基督徒，如果我还继续生活在武汉，当我遇到现在的这样的疫情的时候，我会像其他人一样恐惧吗？还是因着主耶稣已经战胜了死亡，他已经为我预备好了天家，而不再恐惧面对死亡呢？我会如何在众人的面前回应上帝的旨意？我如何用自己的生活彰显上帝的爱呢？我想这不只是我一个人的反思，这也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作为神的儿女需要面对，在面对苦难、面对疾病时候的反思。圣经告诉我们，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在世上我们不过是一个匆匆的过路客。死亡对基督徒来说不是最后的一个终点，却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告别流浪的生活，回到美丽、温暖、荣耀的天家，这才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追求人生和盼望永生最终的目标。我们做个开始的祷告。爱我们的神，感谢你在创立世界以前，在你的爱子基督里拣选我们这一群本不配的罪人。主啊，你也在基督里彰显主你的爱，让我们看见他舍己的爱，也看见他忠心为神你自己所摆上回应，就像在克西玛丽园一样，他的祷告当中说，不要按照他的意思，而是要成就神你自己的意思。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借着今天你自己的话语来造就我们，让我们也看见唯独看见主你自己的荣耀，帮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真实的能 体会到主你为我们所摆上的，也求你自己来用你自己的真理来造就我们，来造就你自己的教会。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亲爱的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今天我们的经文一开始就提醒我们，在面对上帝的旨意的时候，堕落后的人性回答是什么呢？就是要忽略他，好像上帝并不存在，好像上帝不知道也不关心人的行为。雅各使用当时人们熟悉的一个旧约警告的一种方式来对当时他的读者来说话。经文中害他在吕振中的译本当中被翻译为来，如今请注意，他要表达一个坚持甚至急促的一个语气，要求读者关注，也表明对他所这样的一个行为的一个关注。这里雅各其实是在说什么呢？他是在说你们要注意听，你们要听进去。嗨，这个在新约里面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词，它只出现在两个地方，一个是在这里，一个是在接下来的第五章的第一节。雅各要责备的对象到底是谁呢？经文已经给了我们答案。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做一连做买卖啊，这样的人。这里隐藏的一个希腊文的一个动词，意思是根据理性或者是逻辑来说话。这说话的意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指出那些啊说这种话的人，他们以这种一种习惯在生活上面啊，他们一种生活习惯就是完完全全的来忽略上帝的旨意，按照自己的一个规划来生活。雅各在这里选择的特定的这样的一个例子是他读者所熟悉的，当时我们说分散在各地的这些居住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其实是大多数是一些成功的商人，他们到处去做买卖，他们自然也喜欢到一些我们中国人说的一种生意兴旺啊的地方去做这种买卖做生意。聪明的商业的计划和策略的本身并不是罪恶的，这一点我们需要知道。问题是出在他们在计划的过程中是完全了忽略了上帝，他们对自己的一个将来的一个盘算，将来的一个打算是有过分的张狂或过分的高估自己的能力。在经文当中我们需要留意的细节就是，第一，他们已考虑并选择自己的时间，今天明天。第二，他们选择自己做生意的一个地点，就是某城。第三，他们选择自己停留的时间是一年，他们决定在那里住一年。第四，他们选择自己的事业，就是做买卖。最后他们也谈到了他们选择自己的一个目标呢，就是得利。雅各在经文中不是攻击他们想赚钱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或者说他们赚钱的一个动机，而是责备他们将上帝排除在以外，他们丝毫不考虑可能会出现的一些突发事件，突发的状况，好像自己是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天下无敌的样子。 这和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二到十五节用一个当时人们都知道的一个神话故事来做一个这样的比较。他们当时就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比喻巴比伦王因骄傲而导致灭亡。我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之上者同等。我要这简单的两个字，其实也是人类始祖背叛上帝堕落的原因。人内心的骄傲驱使我们的始祖做出我要有如上帝一样的智慧，能知道善恶的能力。犯罪后，人的本性使我们对上帝的真理变得冷漠，使得我们要掌握自己的命运，要过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而无法认识到我们自己的有限。虽然上帝普遍的恩典一直眷顾着我们，因为他用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但是我们里面黑暗一直抗拒逃避他，基督徒也不例外。我们常常认为自己生命不能成长，是因为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受到了很多的外在给我们的这些创伤，给我们的伤害，都是别人的错，都是环境带来的问题。不错，这些客观存在的原因多少会影响我们，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在我们成为这样的人之前，我们已经具备了这样的特质呢？而环境只是把我们存在的生命的本质暴露出来而已呢？就如我们常常说的，一个玻璃瓶和一个皮球，从五层楼上同时丢了下来，玻璃瓶碎了，皮球反而弹了起来，这是为什么？同样的遭遇，一个碎了，一个反而弹了起来，这是因为他们内在生命的本质是不同的。在座的亲爱的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日夜，就像诗篇里面所说的，我们日夜思想上帝的真理，思考基督福音带给我们改变的力量，我们的人生的方向和价值观就会往截然不同的方向全面的去转移。然而我们每个人都不能否认，我要同样也会时常的发生在你我的身上。我们内心自我的骄傲让我们看其他人都不如自己强，当我们长期不放心，不愿意放手让其他人去完成他本职应该做的工作，我们要在背后去掌握所有发生的事情的时候，都反映出我们内心的骄傲。尤其我们作为华人父母，我们在家里担心我们的孩子这件事情做不好，那件事情也做不好，我们总是在他们背后盯着他们，自然而然我就使得我们的孩子没有了积极性，也没有了参与感，或不愿意在家中参与家庭啊这些家务事情。这个时候我们作为家长还要去责怪他们，其实这件事情背后都反映出家长要掌握孩子，我们要把孩子塑造成自己心目中的样子，而不是按照上帝的旨意来管教孩子。我们是否 忘记了圣经当中所提醒我们的，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呢？这些经文提醒我们，所罗门没有从人的肉身寻找生命的源泉，而是承认上帝创造一切并掌管一切的生命，因此他告白儿女是上帝而得的产业。请问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父母，我们有视自己每我们自己的每一个儿女为上帝所赐的产业吗？我们有以管家的身份，用属天的智慧和忠心来抚养管教他们吗？这也只是只有我们，圣经也提醒我们，也只有我们这些做父母的以上帝的真理并身体力行的这样的一个教导儿女的方式，儿女才会看到福音是真实的，是改变生命的，我们的家庭才会经历上帝丰盛的祝福。亲爱的各位弟兄姐妹，今天很多父母都在寻求成功教育儿女的秘诀。作为基督徒父母，我们知道自己无法给我们的孩子们一颗信心和信靠基督得罪啊罪得赦免的一个新的生命。同样，作为基督徒的父母，我们知道自己尽管对孩子的得救是无能为力的，但是上帝在圣经中却应许给他的百姓一切需用，并赐福我们和我们的家。我们可以带着对上帝的应许这样的一个确据，按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教育我们的儿女，并相信上帝会在他们的生命中做拯救的大功。作为基督徒的父母，我们不是依靠自己的能力来教育儿女，而是全然依靠那位把孩子放在我们生命中信实守约的上帝。接下来的雅各书4章的14节，让我们同样也让我个人也想起了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2章16到21节讲的一个比喻。他提到一个富有的财主想要盖一个更大的这样的一个仓库，收藏一切的粮食和财物，好好的安逸的吃喝快乐。然而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也是这样。主耶稣他用财主的这样的一个比喻，一方面帮助我们明白财物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另一方面告诉我们，我们真的能预知自己我们今后5年10年的事情吗？我们能掌握一切所发生的事情吗？就如在第14节所提醒我们的一样，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这节经文中雅各指出人的愚昧，人是如何将上帝排除在个人的计划之外。这里面体现了两个重要的事情。第一，雅各对这些人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 就如2020年突然爆发的这个疫情，当时武汉很多的家庭都在置办年货，大家正准备好好的过一个农历年，突然之间很多的家庭却一夜要面对亲人分离的这样的一个场面。也许很多的老人还在梦想他们要如何安度晚年，很多的年轻人在考虑在新的一年当中如何在事业上面大展宏图，但一下子就病倒了，而且可能会面对死亡，人根本不知道未来会怎样，我们无能为力，我们无法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同样在箴言书27:1也表达了这样的一个原则，不要为明天明日之夸，因为一日要生何事你尚而不能知道。其实生命一点都不简单，它是一连串的力量事件人和环境共同形成的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组合，我们一点都无法掌控，也不能确定或保证未来会怎样。尽管人在理性的层面知道这些，可是有时候有些人还是非常的愚昧的，以为他们可以掌管自己的人生。可悲的是，这样的人不仅忽略了上帝的旨意的存在，他同样也忽视了上帝的旨意的益处。基督徒的安慰就是知道，就是我们知道宇宙中那位掌管一切、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上帝，他掌管我们生命的每一个事件和每一个环节，并将一切交汇在他对我们完美的这样的旨意当中。就如所罗门他曾经对他的人民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对于那些想要依靠自己的人，雅各他也指出了第二个理由，人生命的短暂。雅各提醒读者，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同样这一次的疫情也让我想起了在2003年在亚洲地区所爆发的 SARS 啊，这个非典。我想如果在座的有弟兄姐妹当时也生活在国内，或者是台湾还是香港，同样有这样的一个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当时对医疗机构来说，这同样和这一次也是一样的，是百年不遇的一个经历。从来没有人试过有这么大的一个传染，同时这种传染的爆发也是非常快的。医院里面大多数被感染的是医生和护士，有些年轻的医生或者护士可能还在想着他们事业要如何的发展，但一下子就病倒了，而且可能会死。当时这样的事件也直接影响着我的生活，因为医院里面满员就住满了这些病人。我母亲所工作的这个培训大楼被大学征召为接待外地回返校的学生暂时隔离居住的地方。那时我想要见我自己的母亲，只能去她的工作的地方，隔着玻璃的大门和戴着口罩的我的母亲说上几句话。 我最大的感触就是生命是无常的。尽管我们已经有了很多的科学和医学知识，但因为这一个突然而来的一个新的病毒，也许自己最亲近的人一下子可能就再也见不到了。其实人的生命就像一个人的呼吸，在寒冷的空气中短暂可见。当我们看见属世生命的这样的一个短暂和脆弱，我们的生命和计划如果不将上帝的旨意考虑在内，那就是何等的愚昧和无知啊！圣经一再的强调人生的短暂，摩西他写道，我们一生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到80，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大卫也这样说道，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经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亲爱的朋友，当我们看到人生命的脆弱和短暂，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暂时来思考一下人生的意义。我们不要自欺，以为自己还有许多的时间可以来选择什么时候来信靠主耶稣。其实我们能活多少岁都不是你我能掌控的。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要以为自己还有许多的时间，到了我们退休的年纪再来读神学，再来奉献自己，好好的为主而活。我鼓励在座的你，今天就为主而活吧。不管你的生命在何时结束，你都可以成为上帝在你身上爱神爱人的成就你啊，在你身上成就上帝要你成就的爱神爱人的这样的旨意。对于上帝的旨意，雅各在这里提出一个正面的回应，他劝勉读者不要像那些无神论者一样，把自己当作神，明目张胆的不去顺服上帝的旨意。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一般来说，这样的一个心态是一个得救真正的基督徒的一个记号。被翻译成当说，这个现在动词表明顺服上帝的旨意必须成为一种持续的一种习惯。基督徒在生命的每一个层面，在面对的每一个决定上面，我们的回应都应该是主若愿意，因为上帝的旨意是基督徒一切计划的中心。认定上帝的旨意就是肯定上帝的主权掌管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层面。我们之所以活着，只因上帝定义如此，因他掌管明天，因他掌管生死。曾经有一天晚上，我感觉到自己的胸啊，半夜了，很晚了，我感觉到自己透不过气来，我胸很闷。在睡梦中我突然惊醒，感觉自己就快要死了。当时我也害怕，我害怕我再也看不见我自己的两个儿子，我害怕我的师母一个人要面对家庭的重担。但是当这样事情的发生，使得我不得不再次来反思，上帝为什么要存留我的生命，我要如何的来回应他的呼召和他的旨意呢？ 作为基督徒，我相信上帝掌管人生的每一个环节。对我来说，遵行上帝的旨意就是敬拜的行动，必须是从心里发出的，成为一种人一种生活的一种常态，一种生活的一种很自然的方式。我们也要知道，上帝必赐给我们从圣灵而来的力量，去遵行他的旨意。约翰福音十三章，主耶稣宣告一切行上帝旨意的人要得奖赏，你们若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回应上帝的旨意，是我们对主耶稣有一个真实活泼的信心的一个验证。我们强烈渴望行上帝的旨意，当然也是一个生命改变的记号。圣经中上帝对基督徒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呢？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三至十六节，这段话就是主耶稣针对历世历代的教会所说的话，也是针对一切信靠他的人讲的话。主为什么以盐作为比喻，说基督徒是地上的盐呢？盐最大的功用我们知道是作为一个调味的，是人的一个食物不可缺少的这样的一个调味料，它可以改变食物的味道。基督徒作为盐，就意味着我们应该给没有味道的人生带来味道，使没有意义的变为有意义的，使没有价值的变为有价值。盐还有一个功用，就是防止腐败，它能防止腐败的一个扩散，拦阻败坏的一个进展。盐还可以起到一个医治和消毒的作用。因此，当主耶稣说你们是地上的盐的时候，就意味着基督徒应当在这个时代起到防止腐败、清洁伤口、医治创伤的一个作用。所以，亲爱的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地上的盐，盐不能因为这个时代太腐败、太不遵从上帝的旨意，而不能去发挥它防止腐败的作用。盐若失了味，还有什么作用呢？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而已。你们是世上的光，这句话叫我们每个人来警醒，因为我们的主自己是世界的光，他要我们也必须成为世上的光。光，我们看到说主他是光的源头，我们这些跟从他的人是从他得了生命的光。上帝光照我们，救赎我们，我们才能得着成为一个世上的光。事实上，我们把上帝所给予我们的这些光，给予我们的恩典折射出去，来照亮这黑暗的世界，使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大光，住在黑阴里面的人有光照耀他们。是盐是光，是指基督徒拥有盐和光的生命的这样的一个特质，而做盐做光是指我们要通过行动，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好行为，活出盐和光生命的特质。如果教会，我们来想一想，如果教会失去了他做盐做光的生命的力量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落入到真正的一个软弱当中， 一旦教会成为没有意义、没有味道的盐，就会被人践踏。到时在主来的时候，我们如何向他交账？今天无论我们身处在哪里，但我们有没有来思考过，作为基督徒要如何为主做见证，成为这世上的光和盐呢？曾经有位救助移民因父母同时被感染这个新冠病毒被隔离而无人照顾五岁的孩子的这一个主内弟兄，虽然照顾也使得他被感染，但他说，我们不需要去拯救地球，但我们可以关心身边的邻舍。当基督徒对苦难中其他人的眼泪感觉麻木了的时候，对那些生活在痛苦悲伤中的人视而不见的时候，对那些孤苦伶仃的人的生活无动于衷的时候，对那些在地狱的边缘挣扎的声音我们充耳不闻的时候，我们离开十字架的爱已经太遥远了。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你还要选择逃避苦难、逃避盐与光的责任吗？感谢主，他把教会放在一个已然和未然的时代，就是主耶稣第一次降临到他再来这个阶段，这个无法逃避的末世的环节中。上帝给人悔改的机会，也给基督徒一个在这危机的时刻为他做盐、做光、做见证的机会。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把我们的平安、喜乐和爱心带给我们身边的人，迫切地为他们祷告，关爱他们，安慰他们，鼓励他们，传福音给他们，做他们随时的帮助。如果有任何的难处、任何的危险，让我们基督徒把机会和方便都留给他人，把难处和危险留给自己，因为我们毕竟是有上帝祝福的人。但是我们有活出这样的生命吗？在疫情爆发后，其实我们大多数的时候考虑到的还是自己，我的担心、我的害怕、我自己内心的孤独、我的不方便。1915年7月，一场传染病也突然的笼罩到贵州乌蒙山石门坎，就是这些苗族人民所说的可怕的黑病，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伤寒。包括教会学校的学生在内，有很多的苗族人民都倒下了。疫情来临的时候，不少人也外出逃避，但在这里服侍了10年多的英国的一个传教士伯克里坚持地留了下来。他在山洞所改造的这些隔离间里面来照顾和医治这些感染的病人。当不少人开始痊愈的时候，伯克里不幸也被感染，他把有效的这些药物留给了这些苗族人民，但自己却倒了下来，也再也没有站起来。当时他年仅51岁。我相信基督徒甘愿与其他人一同受苦的行为，我们里面的光和盐的生命的本质被活出来的时候，自然我们的教会就成为一座山上的城，天父就必因我们的好行为大大的得荣耀。接下来的经文 雅各告诉我们，那些否定上帝旨意的人以张狂夸口。张狂这里的意思是竭力吹捧个人的成就。夸口的字根是漫游的意思，反映出自吹自擂的这种一种含义在里面。该字有时候是用来形容四处旅行卖假货的这些骗子。这两个字合在一起，表明一个自命不凡、吹牛成性，实际上却什么也没有的人。拿破仑攻占列国的时候，有人提醒他，你要谨慎，谋事在人，成事在神。可是拿破仑却夸口说，谋事在我，成事也在我。结果他在攻打俄国的时候一败涂地。经文中雅各所说的人，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傲慢否定上帝旨意的人。以赛亚书的47:7-10是另一个傲慢否定上帝旨意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它记载了巴比伦自以为是、目中无人的骄傲。在追求权力和享乐之下，巴比伦认为自己是伟大的，并声称自己是地上唯一的强权。但是圣经让我们看到，尼布贾利撒王称自己为神，然而真正的上帝给了他一个有力的这样的一个教训，夺去了他所有的一切。我们的社会也在乎享乐和权利，但是这些都会很快的过去。各位弟兄姐妹，看看我们自己生活的方式，我们是否负责任地对待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和时间呢？还是相信你所做的计划不会受到任何的拦阻，自以为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呢？因此雅各在这里警告说，这样虚空、傲慢、愚昧、夸口都是恶的。在圣经中常常用恶这个字作为撒旦的一个头衔，因此撒旦是夸口罪人的始祖。那些傲慢否定上帝旨意的人就是效仿撒旦的罪，这样的人也会落入到撒旦一样的结局当中。之后雅各以责备的口气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这是雅各肯定上帝旨意是善的。这里的善是一个形容品质好、道德上的一个卓越、配得遵从、正直的这样的一个正直和这样的一个诚实。一般而言，上帝的旨意已经在圣经当中的一切的命令和原则当中表现出来。对于顺服上帝旨意和正确回应他旨意的人，圣经告诉我们，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上帝不但要在这样的人心里放下这些渴望，而且要成就这些人所渴望的事情。一个知道上帝旨意的人有责任要顺服上帝的旨意，如果不顺服就是犯罪了。尽管这样的人没有实际去犯下任何的罪，但是他心里不会有平安，因为当基督徒选择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把上帝的旨意排除在外的做法本身就是犯罪。轻看和不顺服上帝的旨意就是一种罪，就是当做的而不去做的罪。这样的罪和故意犯罪是很难脱离关系的。 圣经告诉我们，在忠心管家的这样的一个比喻当中，主耶稣警告说，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要多受责打。唯有那不知道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同样，上帝呼召先知约拿前往尼尼微城去传道，可是他不顺服，企图逃往他市，几乎是一个相反的这样的一个方向而行。直到他接受了上帝的一个严厉的管教之后，约拿最后才顺服上帝的旨意。所以那些不顺服上帝旨意的人，就如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至二十三节描述的人，虽然知道上帝，却不当作上帝的荣耀他，也不感谢他。这样的人必然会承受上帝的审判，在基督里再次降临之后，要面临上帝永恒的刑罚。今天我们的经文雅歌，他借着描述充满自信的商人，论述了那些无视上帝旨意、看重自己的私欲的人生，他们是毫无意义以及要面对悲惨的结果。雅各认为，脱离上帝旨意的人生是不确定、短暂、毫无意义的人生。因此，我们要认识到，人生至高的幸福是在于上帝的旨意。亲爱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应当把这样的生活放在我们人生的首位，因为主耶稣已经提醒我们我邀请大家一起，我们来将这几节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吗？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一至三十三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最后这节经文，请。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但需用的一切东西，你们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同样，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忧虑使得我们会怀疑上帝的主权和良善，使得我们远离上帝为我们设定的生活的目标。当我们脱离自我，体贴上帝的心意，将他的旨意作为我们人生的首要的事情的时候，上帝就纪念那些凭信心回应他旨意的人，并供应他们所需用的一切。请问你是如何的来回应上帝的旨意呢？其实你内心的想法就已经真实的反映出你是看重的是今生还是永生。我们一起做接受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感谢你让我们透过这一次的一个疫情，看到人生的短暂和能力的有限，以及我们面对死亡的害怕。求你饶恕我们的罪，赦免我们忽略基督的复活所带给我们永生的盼望，而只是常常希望紧紧地抓住短暂的人生。求你所赐下的圣灵宝贵师来帮助我们思想你的作为、你的恩典，差遣我们用有限的生命回应你的旨意，回应基督的爱。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